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阿摩斯书里头描述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道德败坏的。当我们再去看下今日的社会里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每一个人声称就是自由，声称就是可以自己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最后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冇咗嗰份嘅核心，同埋冇咗嗰份信念喺度。好多时候人就係咁样㗎啦，冇意象人就放肆。人可能係需要有少少嘅压力，少少嘅嗰种嘅压迫感啊，先至呢会团结起嚟㗎。所以我鼓励我哋真係放低好多我哋自己，学习下我哋一个嘅群体点样去成长，呢个系基督徒学习融入大公教会嘅方法。但系融入群体嘅时候，又点样发挥到个人嘅恩赐呢？呢个平衡就系地球最难嘅嘢啦吓。好啦，交俾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开始我哋嘅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中国古代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留下了一句千古传颂的诗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说话呢，就应了以东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以东和以色列都是以撒的后裔，以东源自以撒的长子以扫，以色列呢是来自以扫孖生细佬雅各的。但是这两个民族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不断增劲。在以色列落难的时候，以东幸灾乐祸，因此神应许要从南边的提曼直至北边的波斯拉完全毁灭以东。根据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记载，亚扪人是罗德和细女乱伦所生的儿子的后裔，他们一直敌视以色列人，即使以色列人转移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依然是要起来攻击。士师记十章六到八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力和阿斯他禄，并阿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阿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根据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记载，扫罗受高做以色列王之后， 第一场胜仗就是同亚扪人对阵。拉巴是亚扪的首府，阿摩斯预言亚扪人遭受毁灭这件事呢，终于是由亚述人的进攻来到应验了。摩押凶残成性，最终要受审判，从他们身上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根据创世纪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记载，摩押人是罗德和大女乱伦所生儿子的后裔。根据民数记第二十二到二十五章记载，摩押王巴勒曾经雇用先知巴兰来咒助以色列，以为可以令他们败阵。但是巴兰口中所讲出的全部都是神要赐福的话语，结果巴勒事与愿违。不过呢，一些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就得手了，令他们呢转移敬拜巴力。摩押人素来以残暴著称，考古发现在一块名为摩押石板的上面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摩押人喜欢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犹大作为神的选民，仍然背弃神去拜偶像，终于受惩罚了。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如果都是这样，亦同样逃脱不到神的管教和责罚。所罗门死了之后，王国就分裂，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南国犹大，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来统治，其他十个支派呢就跟随背叛罗波安的耶罗波安，成为北国以色列了。神因为列国的恶行和残暴而惩罚他们，咁同样神亦都要因为以色列和犹大轻视律法施行审判。列邦呢因为无知而没有遵守到神的道，但是神的选民犹大和以色列呢，他们虽然清楚神的要求，却仍然置之不理，而且是加入外邦的行列去敬拜偶像。所以呢，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命令却是拒绝遵行的话，那就跟以色列一样，我们所犯的罪会比别人的更大。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能不能够因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而收声，或者因此就改变信息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啦。阿摩斯如实地宣告神向以色列周围列邦施行审判的这些信息呢，一定会赢得群众欢呼赞赏，大家觉得啱听。不过跟住他就宣告神对以色列的控告，提出之前呢，他亦斥责了自己的国家犹大。以色列犯了不道德的罪和亵渎神的罪，所以呢，神要审判以色列。我们需要谨记，阿摩斯是在北国伯特利传讲这些信息的，就有如呢在君王的礼拜堂那里讲道。我猜想他每一次要讲预言的时候呢，他是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样逐一来讲，他会宣告出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不同的国家。跟着他提到犹大，现在呢很快讲到重点的了。当他提到犹大的时候可能呢一些坐在凳上面的人开始觉得不安了。但是北方的十个支派和南方的两个支派其实是彼此为敌，又经常发生冲突的。有几次呢，他们又结成联盟，不过是因为他们觉得恐惧觉得有必要团结起来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他们是彼此为敌的。因此当亚摩斯在北国预言到神要审判南国的时候，在场的人一定会说阿门。他们认为呢，是啊，神应该审判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但是北国又怎样？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亚摩斯书二章六到九节的内容。由二章六节开始， 阿摩斯就要对北国讲出预言。伯特利是君王在那里敬拜的城市来的。阿摩斯在王的礼拜堂那里讲预言，他就快要讲到核心的重点。曾经有一位牧师在星期日的朝头早向会众传讲信息，内容包括各样的罪。当他讲到醉酒的罪的时候，会众当中有一个姊妹大声喊阿门。当牧师讲到食烟的罪，这个姊妹亦都大声说阿门。然后当牧师开始讲那些讲闲言闲语的罪的时候，这个的姊妹呢嘟起个嘴，佢埋怨，佢话：喂，而家佢应该停止讲道咯噃，佢想管埋我啊！而家阿摩斯佢要介入，佢要提到会众嘅罪，而呢啲会众就喺佢嘅面前，佢要讲出嘅信息呢，唔再同摩押人嘅罪有关，反而系同北国以色列嘅罪有关。佢哋有神的律法，神用他的诫命来教导他们，他们怎样回应呢？听下阿摩斯怎么说。阿摩斯书二章六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经文宣告出神的话语，耶和华如此说。坦白说，我个人从来都不觉得我有资格站在讲台上讲道，除非我所讲出的是根据耶和华如此说的内容。讲台上的服事都必须以圣经作为基础。神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以色列所犯的罪很多，而阿摩斯呢，他将会提到，他还会提及摩西律法。当他提到犹大的时候，他不单止提到十诫，亦提到摩西律法。这些律法和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神指出他要惩罚以色列的原因，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北国的十个支派是拥有摩西律法的，但是他们所犯的罪却是同列国一样。神从那些土地上面赶出去的民族，他们所犯的罪就同以色列现在所犯的罪是一样。首先我们见到穷人受到虐待，阿摩斯经常会提及穷人。阿摩斯书四章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走来，我们喝吧。再听阿摩斯书五章十一节怎么说，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在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总是一再的见到正义并没有向穷人来伸张，穷人在世上是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这些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在全地掌权的时候才会改变。穷人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有钱人呢不了解穷人，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可以信靠的。有一日他就要为穷人来伸张正义了。神会审判虐待穷人的国家，神所颁布的律法有很多呢是跟穷人有关，但是在这里我只是想提及以下这条律法。申命记十六章十九节经文记载，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那神赐下这条律法呢，就是要保护穷人的。我们想象一下，在当时可能有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的对头 暗中贿赂法官，咁就打赢官司，令无辜嘅人受害啦。其实直到今日，呢一种方式都未曾退出过历史嘅舞台，依然系咁盛行。其他好多嘅潮流呢系会改变，但系呢一种嘅恶习却一直冇变过。当金钱成为决定性因素嘅时候，穷人系好难得到公平正义嘅。阿摩斯提到一个在当时很普遍的问题，连一对鞋都会改变得到法官的判决，让穷人受苦。为银子卖了二人，这种行为讲述出两种的恶习。第一，受贿执行不公正的裁判。第二，将无罪的人当成奴隶贩卖的这些残忍恶劣行为。穷人就是指当时受剥削和虐待而经济上受困的普通百姓。这段经文所揭露出来的事实，让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国所犯的罪是道德上普遍堕落的问题。二人可以指其实并没有欠下债务的人，本来没有合法的权力去卖他，但是仍然被卖。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那里讲，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二章七节经文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性命。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这句说话呢可能是指好几件的事情，但我个人认为呢，这里所指的是那些自私贪婪有钱的审判官，就连穷人正在悲伤的时候，有足够的灰可以来蒙头，哇，这些的判官呢都会觉得烦厌。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是现代的偶像崇拜、怨神审判这样的国家。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意思就是正义是对谦卑人不抽不睬。为什么？因为谦卑人并没有大声地说出来嘛。一个古老的格言说得很好，发出吱吱声的那些卵就需要加润滑剂。今日谦卑人还未能够承受地土，只有那些鲁莽的人在承受地土，因为他们什么都想握住嘛。在以色列，穷人和谦卑人得不到正义，今日他们身处世界各个角落亦都得不到正义。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性命。在这里阿摩斯提到一个做妓女的少女，父子两个人都曾经同她行淫。神话奸淫罪是亵渎神的名的。那我必须对你这样讲，所谓的新道德其实一点都不新。以色列人当年就实行着新道德，不过神就厌恶这些新道德，他们违背了神所给的律法。你亦可以看得出来，阿摩斯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选择和穷人站在一起，他谴责不义，谴责不公正，谴责穷人得不到公平待遇的事实，他谴责不道德的事。这里讲的穷人并不是指物质上贫困的人，而是指遵行信仰正道而且虚心温柔的人。诗篇二十五篇九节说，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讲到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里的一个女子呢，是讲紧妓女，或者是献给巴力神殿的所谓圣女。另一方面，行淫这个词语意味着呢，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并且是未完成式。由此可见，当时性混乱和偶像敬拜的两者之间紧密的关系，深刻的程度。阿摩斯书二章八节说，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先知阿摩斯指出以色列人的恶行，说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神是一个美好的律法，和这一节经文有关。申命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话，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一个穷人呢，可能是没有抵押品的，因此不能够进行小额的贷款，他只是剩下一件保暖的外衣。那神就说，你可以拿他的外衣作为担保，但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要将外衣给他，等他晚上呢不要冻亲。现在神指出以色列就违背了这样的律法，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以为律法已经很公正的了，但是我们竟然可以出现一家人是因为穷到给不到房租就被人赶出去。哇，这些事情实在是悲哀。而圣经就有很多的说话和照顾穷人有关的。神只是给了以色列一座祭坛，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里。经文说各坛旁，这一句经文显示当时大家已经沦落到周围拜偶像，因为他们有很多祭坛，又在他们神的庙里面喝受罚之人的酒。在这句当中，阿摩西谴责他们醉酒的生活。当时以色列的统治阶级享受宗教生活的事实，是可以从坛从殿这些词语得到确认的，但是他们的宗教生活却因为堕落导致了侮辱神的结果。所当的衣服应该在夜晚归还，不过他们没有遵行，而且在宗教仪式上面所喝的葡萄酒呢，都是他们掠夺回来的。这个事实就表明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所过的宗教生活呢，只有形式并没有实质。之前先知阿摩斯宣告神要惩罚周围列邦的罪行，哇，那以色列民听到了，他们大概会为阿摩斯斥责外邦来到鼓掌。不过现在呢，矛头指向他们了，那他们的欢呼呢就即刻变成羞辱。以色列被惩罚因为他们欺压异人和穷人，他们行出极度荒淫的事，他们将别人所当的衣服流传在自己那里一直过夜，他们又在殿中喝醉酒，而他们买酒的钱是从勒索和受贿而得利的。阿摩斯书二章九节，神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阿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灭他的根本。注意这个由农村而来的先知，他从犹大旷野的提哥亚来到，讲的预言意义深远。神透过阿摩斯对阿摩利人发预言，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但是呢，我要灭绝他，我灭绝其上的果子，我灭绝底下的根本。神消灭了阿摩利人， 在约书亚记24:8，神话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阿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争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我们讲过，今日已经没有阿摩利人了。好久之前，神对阿伯拉罕说，我不给你进入到这块地，是因为阿摩利人还在那里，他们的罪恶还未曾满盈，我要给他机会回转归向我，让他所犯的重罪之中，他可以悔改来归向我。你可能说，阿麦基牧师，这些异教国家他们没有摩西律法，那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咯。罗马书2:12-14，保罗是有很精确的宣告，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为什么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可以禁止到自己不杀人、不讲大话或者不偷盗呢？罗马书2:15，保罗这么讲，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和我都有良心，即使从来没有听过十诫，都可以有良心作一个指导，话给我们听这样做对抑或不对。我们或者都会说，哎呀，我真是做错。这些是神给人的理智，可以判断什么对什么错。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下，神审判阿摩利人，因为他们一直活在罪中。神对阿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在埃及逗留420年，一直到阿摩利人的罪恶满了为止。神给一个国家420年，等他们决定应该怎样做，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但是阿摩利人没有回转，约书亚越过约旦河去到阿摩利人的土地，耶利哥就是阿摩利人的城，妓女拉合是阿摩利人，他和他家人是唯一没有被灭绝的。至于摩押人，他们都消失，但是摩押女子路德呢，却在耶稣基督的族谱当中。阿摩利人亦一样，他们消失很久，但是妓女拉合亦都在尼赛亚的祖先的行列里面。神对以色列说，我审判阿摩利人是因为他们犯了和你们同样的罪，我已经颁布我的律法给你们，你们却是违背律法。阿摩利人犯可憎的罪，神将他们从巴勒斯坦地上除灭。而以色列人呢，曾经蒙受神恩，但是他们都同样犯罪违背律法，他们的罪恶更甚，因此必须重重责罚。神的律法和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基督徒有圣经，传道人传讲圣经，那我们应该怎样将真理应用在自己身上呢？经文的讲解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和你再次相会，拜拜。
我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公气如大水滚滚，神有喜子与圣灵在。